好，今日咧，我哋有梁裕宏传道，我哋堂主任喺中间正道，佢讲题系怎样的人聚在一起。
弟兄姊妹早晨。咁咧，我哋好快其实讲《使徒行传》呢个嘅系列就去到第四讲啦吓。啊，咁啊，啱啱上次我又讲咗啦吓，讲紧奉耶稣基督嘅名。咁啊，今次又嚟，今次嘅题目咧好特别，乜嘢嘅人聚集埋一齐？有阵时我哋作教会聚集埋一齐，我哋都惯咗啦。可能有阵时我哋都未必好清楚去谂起，究竟我哋系乜嘢、点样嘅人，我哋聚集埋一齐咧？啊，我哋都系香港仔嘅人，啊，我哋都系华富村一齐长大嘅人，啊，我哋都系宣道会嘅人，系乜嘢嘅人咧？咁样嗱，教会最近即系有一个楼下客厅，有冇去坐过啊？我哋开展楼下客厅嘅时候咧，我哋就系鼓励。我哋有一個嘅主題係一個款待嘅人，所以我哋當我哋有義工訓練嘅時候，我哋話我哋要學習成為一個款待人嘅人。我哋上個禮拜有一個重聚，嗰個重聚咧唔係係啲咩人咧，就係大概呢三個月或者半年以嚟佢哋經歷喪親嘅朋友啊。我哋想聚合埋一齊，我哋過往同佢做過一啲嘅喪事。聚合埋一齐，一齐可以经历，一齐分享，一齐唔觉得孤单，一齐纵然可以讲翻过往嘅回忆，但系仍然有住嗰种嘅感恩。我哋发觉原来其实我哋都唔系完美嘅人，喺圣经嘅角度，佢话我哋系罪人啊。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冇基督嘅话，我哋其实原来真系一群咧有罪嘅人聚集埋喺一齐。乜嘢嘅意思啊？唔系因为我哋聚集埋一齐犯罪。而係呢啲嘅罪人，佢各有各嘅自我。我只係睇我自己，我走我嘅路啊！完咗崇拜之後咧，我就自己去做我要做嘅嘢啦。表面好似聚埋一齊，但係實際上其實原來我哋都可能係散收收。感謝主，當呢啲嘅罪人其實蒙上帝嘅恩典，佢嘅生命改變成為新人，佢愛心嘅表現。好多时就成为我哋大部分人，我哋认同都系我哋嘅标志。我哋聚集起嚟，我哋人哋就会觉得我哋有爱。呢啲人聚合埋喺一齐，喺《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开始讲咗一个好简单嘅剪影。呢个剪影讲紧系乜嘢咧？佢话圣灵降临之后，信主嘅人都喺埋一处，凡物共用。我哋今日咧总共咧读咗三段嘅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四章那里32-35节正正是重温这个很短的剪影，讲这个凡物公用这个的片段讲什么东西。第二和第三段的经文正正讲当时所面对的挑战，这些相聚的人其实他们有什么生命的印记记号，他们是我们要值得留意的呢。这样第二段在五章那里，他讲紧表面我哋好似喺度凡物共享，但实质其实佢讲紧我哋系咪一班圣灵充满嘅生命嘅群体。第三段第六章，佢讲紧表面好似我哋讲紧点样去资源管理，但实质讲紧我哋呢啲作为带领嘅团队系一个点样嘅团契。第一段喺第四章嗰度，佢咁讲。在新譯本他這樣說，他說沒有一個人說他任何的東西是自己，都是大家共用的。當中大家留意，他不是說每個人都要賣他所有的東西去分享。其實沒有人說他任何的東西是自己，和大家共用之間這個都是其實有個彈字的。意思就是說沒有人會說我擁有的是我自己，反而會說都是大家的。路加想讲，其实无论我哋卖抑或唔卖晒我哋嘅财物，奉献抑或唔奉献我哋嘅所有，每个人原来都系乐意咁去帮身边嘅人。呢种共享嘅行动，路加强调嘅系基于一心一意嘅心态啊！大家都系同一条心，同呢个嘅使命同埋意向。这个单数的一心一意正正和复数这个大家共用相映成趣。重要的是因着这个的心态的合一，分享财物的行动就自然产生了。真正的合一原来真的确实是一个行动的表现，而不是只是、哎、我们熟朋友见下面，大家有那种良好的感觉而已。 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三节提到，使徒是以大能去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怎样去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原来这个大能正正是在一心一意当中之下凡物功用的举动。明显其实不是人人都愿意自愿地去慷慨奉献，因为根本不是我们的本性啊。我们的本性是很渴望我们拥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才有安全感，我们才有那种的自尊感。人的本性不是说改就改的，但是正正在这个耶稣基督复活大能之下就能够做到。初期教会就是用这个慷慨相爱的生命去见证复活的主所带来的改变。路加所想强调的不是有罪的人在一起，而是蒙恩的人在一起。怎能如此？这帮人经历到上帝的恩惠，感觉这个的恩惠之下聚合在一起。这些蒙恩的人因为他经历上帝的恩典，令到他生命或者灵命的定位和他团队的定位都经历了改变。路加在这里强调一心一意这个描述之后，他就引介了两个具体的角色来到作出他的解释。四章三十六到六节，他提到巴拿巴这个人物，他代表了那些自愿买了自己的财物奉献给教会的人。这个行动全属自愿，也都是少数的人会这样做。巴拿巴所展现的是那种真诚，真是回应他所感觉那种的恩惠和他慷慨的心思，可以看到他深深感受得到耶稣的恩惠，他才会这样做。相反，之后讲的那个阿拿尼亚夫妇就显出了 他们当中那种的自我和自义，因为他们卖了些田产，他就宣称他会奉献全部给教会，但是原来他私自留下了一部分。如果巴拿巴是代表了那些无私感到蒙恩而懂得感恩的人，阿拿尼亚夫妇就是代表了那些自我中心，喜欢出位，或者甚至他渴望其他人能够认同他的人。其实群体里面不同的人能够分享财物是一件很美的事，但是行动和心态紧紧相连，不是只是分享这个行动，而是甘心地去分享。在这样的分享底下，你分享多少样东西，分享数量都没有特别的关联，但是却和我们的品格有关联。换言之，就算我们表面去将我们的财物去分享出来，原来都是不够的。每个人所分享的不同，多少都不要紧，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里面有这个互相分享的精神。事实上，如果耶稣真的掌权，信徒的财富就不是我们个人所拥有了。所以路加当他写使徒行传之前，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在十九章他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讲到有一个主人，他将一些钱财托付了给他的仆人去管理。不同的仆人有不同钱财的托付。他强调世上所有的原来都是从这个主人来的，都是从神而来，只不过他托付给不同的仆人。人只要做好一个好的管家，而不是要成为一个资源的拥有者。但是人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没有钱，而是他将他的财物，他所拥有的东西视为他的命根，视为他的安全感，取代了他对上帝的倚靠。咁阿拿尼亚嘅问题系咪就系因为佢冇做好呢个好管家嘅职分呢？阿拿尼亚嘅恶行喺经文嘅里面一共用咗两次去形容，两次都系用私自留下呢个字去形容。喺希腊文里面，喺当时系一个通用嘅言语。当时好多嘅人咧开始，就算系犹太人，佢哋已经唔系好识睇希伯来文啦。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懂得看希腊文，所以当时旧约是有希腊文的译本的。这么巧，这个私自留下这个字居然跟旧约约书亚记其中讲到亚干的恶行，就是亚干娶了 当灭之物这个的取了，居然是同一个希腊文。所以啲人一睇到嘅时候，佢就会联想得到，咦？呢两件事其实原来系同样嘅性质。喺约书亚记佢记载到，以色列民佢回应上帝俾佢哋能够得着应许之地，所以佢哋就进入去迦南地去攻取嗰笪地嘅地方，以至到佢哋能够开始新嘅阶段。佢哋唔单止要攻取土地，更加要齐心抗拒迦南地嗰种拜偶像嘅习俗。但是一开始亚干带着一班人攻取掠地，打赢了，但是他却有私心，就拿了一些不应该拿的战利品。当中没有讲到他拿什么战利品，他可能在一些大户的里面拿了当中很出名的一些偶像，一些金身，以致到他据为己有。最后亚干这个的犯罪影响到所有的以色列民受到牵连，被神审判，他们跟着攻城就节节败退。同样在使徒行传的当中，初期教会刚刚成立没多久，亚拿尼亚这个夫妇他动了私心，他们的举动其实就正正可能就会影响其他人他贩物公用这个的心意，所以他们都受到严重的处理。亚干和亚拿尼亚夫妇都是在神子民建立的关键时刻，因为他们的自我中心做了一些他们觉得无可厚非、自觉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他却破坏了这个群体的合一和这个群体的齐心，以致到他们被审判。这个是初期教会里面所面对第一个的挑战，在来自群体的里面，那些有能力有心智可以投入成为信徒榜样的人，但是因为这些人他个人背后的心思有一些杂质，可能他的私心，可能他的执着，或者甚至可能他的主见，他阻碍了这个团队的专注，甚至破坏了圣灵所凝聚一心一意的动力。其实彼得在五章四节那里就提到了，他说这块田卖不卖，钱流不流，其实本来都是亚拿尼亚自己可以做主的。彼得同教会从来都没有期望到人要将他所有的得益放在使徒的跟前。经文用了欺骗或者欺哄去形容这件事，不是误会啊，没讲错，没一定要去这样做，而是这些人心思走歪了，所以用欺哄去形容。欺哄就是指有些人他用了虚假的言行和手段，使人和蒙混，以为就是这样了，信以为真。其实为什么亚拿尼亚夫妇要这样做呢？其实他都做了奉献，他对教会都有承担，就算他没有奉献所有，他都能够享受整体的群众繁物共享的恩惠。他这样做其实想给其他人觉得自己他的生命有品质，好东西来的，值得人尊重，但是其实他的内心完全不是这样。一方面他在欺骗其他人和教会，但是更加另一方面，原来他在欺骗自己。当中暗示到这对夫妇其实不自觉的，因为其实他看不到自己性格上面有这些盲点，他觉得他这样说都是没什么问题。这段话暗示这对夫妇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原来他从来都没有正视他性格的盲点，所以他跟着没有这样做。对教会的奉献，弟兄姊妹，其实不单止金钱，还有我们有时候服侍的投入，我们意见的表达。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某些举动可能暗藏了我们生命有某些盲点或者偏见？盲点就是指我们其实看事情只是看到这个的有限的方向，我们觉得就是要照着这样做。偏见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觉得的问题都不在我们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如果没有好好面对和处理，这些可能对于整个的群体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使徒行传经常说圣灵充满使徒，也都充满信徒，使到教会能够建立。对比圣灵的充满，彼得就提到了亚拿尼亚的心被撒旦所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有着神的性情，因为你感恩，你可渴望像耶稣， 你这个的心就让圣灵在你的里面工作，令到你的生命慢慢有着神的性情，被撒旦充满，你就有着撒旦的心思，带着敌对，带着纷争，最终搅扰了教会同心的表现。我们的心思和举动究竟是被圣灵充满，因为有时我们留有余地被撒旦所利用呢？初期教会它繁密功用，不是只是行动上面分享，而是它灵命，反映它灵命的状况。巴拿巴象征了那些感到蒙恩的人，所以它甘心奉献，以致到它以基督为中心。阿拿尼亚夫妇代表了那些表面敬虔的人，但原来他内心封闭，他仍然在他的旧我当中转来转去。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就会显出慷慨、真诚和合一的生命。但如果人心里面仍旧被住自己的旧我，他自己所着重的意思所占据，欠缺开放的心，即使有阵时他做事有条有理，但有阵时他可能都会令到教会难以同心，阻碍了圣灵的工作。所以真正灵命的定位，原来真的要圣灵掌权。圣灵掌权代表我们要学习放低自我，活出合一。放低自我正正是在我们同人活出合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放低一些什么的东西。目的的就是要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器皿，透过我们的言和行，将神的恩典和爱能够传递出去。第二个挑战就是在我们第三段读的经文，六章一到到七节，表面好像在说资源应该怎样去管理，实际原来是关乎我们群体的带领的，怎样要具备一个同心的团契。这件事件正正是去到延伸繁密共享的过程，怎样才能够确保人人在当中能够得到公平的分享。在六章一节那里他讲到个情况，他显示那时初期教会急速增长，成为大教会了，几千人，他们遇到一些管理上的问题。问题在于那时有一些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觉得分配食物的时候不够公平，当中可能是一些沟通上面的问题，以致到有些人不知道那个需要在哪里，以致到漏了，欠缺了。使徒就提议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在当中选出了七个的执事出来。执事原本有个意思的，我们中文好像认得很好，执事他原本的字就是译做服侍者，执事其实就是执起的事去做。他原本的名字，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服侍的人，他们就是被选出来去帮教会去服侍。当中提到两个资格，就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他能够敏锐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想做些什么呢？关怀贫穷，关心软弱，或者并且他们有充足的智慧，即是说他们有相应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应对当时问题的挑战。值得注意的，这些人不是管理者，他不是去到然后懂得怎么去安排不同的服侍的人去做事，他们本身就是服侍的人。所有选出来的人原来有个特性的，那些当中这七个人，他们全部都是有一个希腊名的，就好像我有个英文名一样，我叫米高，因为我是西化，所以有个英文名。他们当中原来就是那些被希腊化的人有个希腊名，即是说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从当中问题很多怨言的人的里面去选出来。所以如果你对教会有意见，最好你其实就是站出来，被选出来成为执事者。教会的第一次的领袖的选拔，是以属灵的成熟度和他们有相应的能力作为基础，也就是说这些的当事人有成熟的智慧，他们明白属灵的事情，并且他的心是想帮手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我们好像现在这样投票去选出来。路加在这里开始介绍一些次要作带领的人物，他所提到的人 其实可能是你，亦都可能是我。这些人正正他看到教会的不足，他不是在这里发怨言，却是在投入在当中帮助去解决那个问题。神呼召使徒，这里讲到有原来有一个特点，就是以祈祷和传道为他们主要的职责。同时他又呼召了七位的执事作为服侍有需要的人的职责。信徒的群体里面，各个群体各个的小组有不同的角色，只要我们能够同心协力，主的道就能够兴旺。当教会被有能力被圣灵充满的信徒能够一起分担管理的工作，领袖就可以更加专注在教会的属灵建设的当中，以及教会发展的方向里面落多些心思。教会的成长其实往往是在乎一班有远见和懂得优先次序的领袖。就好像初期教会这十二使徒为例，他们建立教会的优先是什么呢？首先是祈祷，寻求上帝的心意，下一步怎样啊？第二就是作好神话语的即事，因为当时还未有新约圣经，所以他们要好好研读上帝的话语，好好寻求耶稣基督那个的事迹，以致他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今天其实很多教会的混乱，正正很多时因为那些领袖被很多不同的事务缠身，他们没有空间去做培育属灵，甚至培育自己有些属灵的洞察力，少了这些心力和时间。初期的教会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就放轻了使徒在行政上的责任，将部分的权力交了给信徒去共同承担。圣灵在不同的信徒里面运行，这样教会才能够真正成为圣灵加力的群体。因为我们容让圣灵在不同的群体的里面，不同人的身上面去显出圣灵的智慧。在这班蒙恩的人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好的制度就能带来好的管理，那就能够使到教会发展呢？其实在早期罗马帝国的里面，罗马帝国那个的制度，它是以元老去到运作的。元老院的运作，即是说不同的长老在当中去共议一些事情，所以他们是一个共和的制度，是一个民主的制度。在耶稣的年代，那个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督，他就加强了皇帝的权力，希望能够决策一锤定音，那些事情就能够更加有效率，更加快捷，更加集中地去做。去到初期教会的年代，皇帝的权力更加集中，所以有时更加出现了暴君。在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他讲到初期教会的领袖是以使徒为主。去到四章就选出了七位的执事了，所以首次在使徒以外就延伸了一个另外的领导架构。其实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领袖的模式，其实理应是当时社会大众的指标啊，是不是？帝国都是这样做了，是不是跟着做就得呢？但是初期教会却正正是反其道而行。同样路加在路加福音里面一早就提到，在路加22章，当时那些门徒争论谁为大啊，耶稣就讲到外邦人的领导，即其实当时罗马帝国那些权贵的领导是核制和清大。核制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按照我的方式去这样做才行，不行我就踢走你。清大就是我才是对的。但是耶稣却提醒门徒要作服侍人的人。对路加来讲，真正成功的领导其实是效法耶稣的人。不是在乎这些人有多少是什么地位，他有多少影响力，有多少权力，而是他愿意服侍其他人的人。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描述教会的管理，原来是多元不同的人参与，和这些人的参与都是用一种仆人式的领导，由圣灵和使徒的带领配合了这些执事带领会众的参与， 他们的目的就是能够服侍教会，以致到教会真的能够传扬耶稣基督的榜样的形式，他的救恩，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福音。如果以罗马帝国这个这样的领导体制所带来的，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我们看回就知道了，就是内斗和暴政排斥和不停的杀谋、不停那些皇帝被人家谋杀，新的皇帝就出来，他们的领导不停地转变，隔了一阵子就要换个新的一班的人。初期教会的领导的体系是带来的是彼此的服侍，同心的 等候求全的同意。当你做领导的时候，做了一轮你停下的时候，你不会离开这个群体，你会继续在这里的，在不同的时候你又会出来做领导。但你的人原来由始至终他们都有个焦点，就是圣灵，也都是耶稣基督。这位七位的执事，他们表面上面好像透过管理是吧来到合一，要选七个人，选当中呢是希腊文的人，怨气的人。但其实原来我们看清楚，他们背后有个秘诀的，而这个秘诀可以讲得是餐桌上的团契。为什么形容餐桌啊？就是这些执事的人，他们要服侍食餐嘛。即是说吃的时候他就要拿一些食餐出来咯，吃的时候他要看看谁不够嘛，要坐在那里，然后看看喂合不合你吃啊，是不是会不会不合吃啊，不够啊，不够我要再去拿个，然后再来。所以他们是餐桌上面的服侍，而在服侍的当中不是看那些什么食物，是看那些人有什么需要，所以是一个餐桌上面的团契。其实原来一早在《使徒行传》二章初期教会，他讲紧嗰个展映的时候，已经讲紧呢个嘅宗旨啦。信徒原来是恒心咁去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跟住讲第二个讲是乜嘢咧？就是彼此团契，团契真的很紧要。顶姊妹，我哋嘅团契生命有几多呢？你冇咗呢个团契，原来你就慢慢觉得疏离、孤独。跟住亦都讲佢哋擘饼纪念主，好似我哋咁样样，因为我哋要谂翻上帝嘅恩惠，以至到我哋真系能够成为蒙恩嘅人。然后佢哋祈祷，祈祷就系求问神嘅心意。佢哋将呢个信仰融入喺佢哋嘅日常生活里面，每日都祈祷，每日都会聚餐，每日都会喺聚餐餐桌上面相交服侍，以建立大家嘅生命同埋结连为首要。使徒专注祈祷和传道，去坚固信徒的信仰根基，执事就透过这个共享和饭食的服侍，结连那些破碎，那些觉得没有人理的人，亦都建立真挚的友谊。这种团契成为了人际关系那种的根基。今日教会的治理最重要的，原来不只是我们的制度和方法，是我们的团契。如果我们首先讲方法和团契，我们很容易成为人本的操作，我们想着这件事应该怎样去安排。但是团契就是使我们能够真的想到人的需要，上帝的心意在当中做着一些什么的事，以致我们在灵里面能够合一，学习互相扶持。当生命被建立之后，那种的合一的力量就自自然然会产生。没有了这个基础的团队，原来只会是表面的合作，最终我们如果一有意见的分歧，就会不欢而散。初期教会它团队的定位不是只是说分工和制度，而是说大家在圣灵里面那种的同心，一起以仆人的心去配搭。教会选了七位有智慧被圣灵充满的执事，表明了真正带领的人原来要首先学会去服侍人，而不是上来做阿哥。团体当中每个人原来都有他自己的角色，使徒就要专心祈祷和传道，执事就要帮手照顾需要的彼此联系，这样就能够同心去完成神交托给教会的使命。教会的合一不是靠规矩和制度，而是靠圣灵在我们日常的当中叫信徒能够彼此建立，互相结连。当领袖一起祈祷，互相支持，分享生命，这种爱的团契之下， 原来教会才能够一心一意，神的道才能够兴旺。近年教会成日讲到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可以令到弟兄姊妹重拾做义工的热情呢？怎样能够令到他们学习作主门徒有多些的委身？我们怎样去令到教会的财务能够更加稳健？我们管理的方法怎样能够去成全我们的使命？今天的经文藉着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情况，叫我们去回想，原来我们生命的定位，我们团队的定位，叫到我们好好思考，我们怎样能够再次归位，能够重新出发去回应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五章十一节原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为什么它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呢？因为这里是整本圣经第一次提教会这个字。我们经常说教会，这里正正是第一次讲教会，以教会是形容初期的信徒群体。路加没有用会堂，当时很流行用会堂去形容。会堂呢可能已经习惯成为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有地方性，有民族性。教会这个字却是路加所选择。教会这个字本身原来它有一个意思的，它这个意思本身就是叫做集会，即是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所以呢我们的基督教有这个宗派呢，神召会呢，它英文就叫做 Assembly of God， 集会就是 Assembly。 这个集会的字呢原来在旧约里面有典故，就是当神呼召以色列民成为上帝的子民，当他去到旷野了，就起了个会幕了，是不是？起了个会幕之后怎么呢？就突然所有的子民 集中在个会幕的跟前去敬拜上帝。这个集中成为原本是一个动词，后期就成为一个名词，形容神的子民集中在一起去敬拜他。路加正正是用了这个字，集中的人不在乎地域，哪都得，不在乎你是哪个种族，也不在乎你是什么的传统，只要我们集中在一起敬拜上帝，见到上帝，这个就是教会了。在五章十一节他提到教会，他那里这样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些事的人都甚惧怕。惧怕这个字也在教会第一次出现嘛，所以惧怕这个字就是第一次成为教会第一个的特征。哇，好吓人哦。但是当中原来他提出了一个很意义深长的观点。在圣经的里面，尤其是在旧约，他呢有一个字惧怕神，他不是用惧怕神去形容的。大家知不知道用哪个字去形容？他用敬畏神去讲这个字。敬畏神呢，其实在几个礼拜之前播到神学院的院长来到和我们分享，都有谈及过这个字。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敬畏神。敬畏神不单止是惧怕，而是对神一种的尊敬、尊荣，以致到我们顺服上帝。是这个敬畏激励我们要降服在这个创造主的面前，是这个敬畏以致到我们决定远离罪恶，遵行他的道。怎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呢？这个教会原来是一群敬畏主的人聚集在一起。在九十年代，有一个在电视里面的报道家，有些人回不到家，所以很兴在电视里面有教会聚会，是报道家，他叫做 Jim Baker， 我们叫他做詹士。他曾经是一个最受欢迎、最成功的电视报道家，但是他在信仰里面跌倒，他骗钱了，骗了些钱，后来被人发现，最终他就坐监了。有一天，詹士的好朋友去监房里面探他，谈下就谈了一条问题。这个朋友问詹士，他说，其实你是几时失去了对耶稣基督的爱呢？你知不知道詹士怎样答他呢？詹士居然理直气壮地回答他，我从来都没有失去对耶稣基督的爱。哇，这个朋友就很惊讶了，你还不悔改？哇，你现在抛弃了上帝的道，走到那么远还要坐监，你居然说你从来没有失去对耶稣基督的爱？这个詹士就继续这么说，没有啊， 我从来都没有失去对耶稣基督的爱，只不过我不知道在哪一个的时刻，我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弟兄姊妹，我们聚集在一起，我都相信我们是一个爱主蒙恩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是一至十分，你会给几多分自己，你是一个几多敬畏主的人呢？是怎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不单止是罪人聚集在一起，而是蒙恩的人，去感受得到上帝恩惠的人聚集在一起，你就不一样。感恩的人，因为他仰慕他的恩人，他就能够令到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工作，改变他的性情。更重要的是敬畏主的人聚集在一起。敬畏主的人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因为他叫人能够见到带着光环的耶稣原来在这里。是啊，是叫人见到的不是我们服侍几好，我们这班人几好，而是见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这里，因为我们敬畏他嘛。这样就能够叫我们的服侍，我们的相聚显得不一样，亦都叫到我们处身在这个社区的见证不一样，亦都更加会叫世界变得不再一样。